好的，那个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周日化分析的系列会议啊！我是华中线北交所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赵浩。那今天是我们这个周日化分析的电话会议的第这个86期了啊！我们本期这个主题呢，就是这个深度梳理了一下啊，北交所公司这个股东增持情况啊，股份回购情况啊，包括股权激励的一个全景的梳理吧啊。在我们这个过去这个80多期领域里面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五个话题进行展开的吧。啊，这个第一个话题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市场里面的策略，那策略无非就包括季度策略，包括半年度，包括年度，啊，包括一些月度的啊一些相关的这个报告的一个分享跟解读啊。第二系列呢，针对我们说的市场政策，包括市场生态的变化的相关的梳理。啊，也就相关的，我们这个市场里面有这个最新政策出来，我们会做第一时间解读啊，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个分享这种啊，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一些啊自上而下的啊或者自下而上的相关的一些变化，我们也会做相关的这个分享啊。第三个系列呢，针对这个公募基金的这个财报的数据啊，这个一般就是在一些季度的节点，包括半年度节点跟年度的节点会做解析啊。对，第四个系列呢，针对这个你说北交所领域里面的一些特色行业及特色行业相关的标的，会做深度梳理。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们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吧，会做相关的梳理。无非就是因为这个有相关的新股啊上市之后啊，对一些行业可能会有一些扩充补充啊。我们之前梳理过半导体产业链呢，梳理过这个商业航天产业链，包括这个这个机器人产业链吧，包括等等，包括 AI 产业链等等啊。这个我们属于定期的会做这块的一个更新。啊，这个第五个系列呢，就针对我们市场里面的新股的情况了。无论是新股的市场的这个运作情况，新股的这个涨市场新股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市场的情况啊，包括新股的具体的这个比较优质的相关的有特色的新股的情况，我们也会做相关的这个梳理。那这个基本上在我们每周日下午4点钟吧，大家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半个小时时间左右的时间，会做相关的这个。啊，课题的分享啊，课题的分享，基本上啊，我们认为是囊括了啊，大家想了解、想跟踪啊，这个北交所市场啊，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话题了啊，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就分享这个北交所公司股东增持、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的这块一个梳理啊。这个其实我在我们相关报告啊，包括相关周报里面啊，这块都有啊比较深度的这个分享了。啊，包括之前我们也对这块啊有做过相关的一个讨论啊。其实一个结论在于啥呢？一个结论啊，虽然最近北交所市场整体其实是比较震荡磨底的态势吧，啊，以及呢，其实我们看到市场情绪还是偏谨慎啊，成交额呢也是这个偏弱的情况下啊，在这个背景下呢，但是你发现上市公司作为产业资本方也好啊，包括作为大股东也好等等吧。你发现在一些这个股份上市公司回购啊，包括控股股东跟实控人，包括董监高增持行为啊，其实最近其实是这个密集在落地的啊，也是我们说当前北交所这个市场领域里面最核心的正向边际变量之一了啊。之前有比较密集的，像最近这种情况比较密集的，其实还是在这个2024年7月份之前的时候啊，基本上有2年时间啊，我们说这个上市公司就从整体的角度去做这块其实是比较少的啊，但是这个信号我们觉得是关注这个市场的一个信号之一了，是值得去跟踪的。所以我们团队基本上的每天晚上啊都会对这块情况做日度的更新啊，其实我们发现每天晚上都会有新增的相关的这个案例都会出来啊，这都会出来啊。那从增持的角度，股东增持角度来说的话呢，差不多过去有10多家公司啊，尤其是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两个月时间啊，你比如像远航精密啊，像欧伦电器，像昆工科技啊，包括像这个富士达、通宝光电啊、万德股份、方大新材、新恒泰、普航医疗、德瑞锂电、三翔科技、通领科技等等吧啊，这些公司相关的实控人也好啊，董事也好，或者这高管也好啊都完成了首次增持，或者说发布了相关的增持计划啊，相关的发布了相关增持计划啊。那我们说其实北交所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这个位置估值比较低的时候，市场情绪偏低的背景下啊，核心股东包括管理层啊去增持这个事项集中出现，其实也体现了成熙啊对相关自己 公司的发展的前景跟长期的认可了啊。那这些公司我觉得其实是正好借助这个八月份啊中报期的时候啊，其实是值得重点去跟踪的，需要去重点去看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块从股东增持。另外呢，其实除了这边，其实大家也发现啊，不少公司其实在做这个相关的回购了，相关的回购方案了啊。像最近像这个上周的这个骏创科技啊，包括再往前的奔朗新材啊，像万源通啊，这个瑞行股份、农大科技啊，这个石米百，包括这个国亮新材、克莱特，这个交大铁发、奥美森啊，这个路德医疗等等啊，这些公司都是从七月份之后啊做了相关的计划了啊。所以你如果说从今年以来，包括尤其是六月份以来，其实差不多都是有这个接近二十家公司披露相关的回购方案了啊，回购方案了啊。那这个是我们想说的，这值得去相关去重视的这块情况啊。还有一块呢，就是股权激励的啊。股权激励呢，是我们今天这个电话会议呢重点想去分享一下的，因为之前主要这个增持也好，回购也好，因为我们过去的相关的有些电话会里面都分享过了啊。那股权激励是这样的，就是可以发现，根据我们统计啊，这个也有可能有些相关的误差。根据我们统计，其实2026年以来，有差不多接近20家，就17家公司发布了相关的股权激励了啊。那八月以来呢，你比如说像恒隆光也好，像红玉包材，像曙光数创啊，包括像广进科技啊，基本上也是都集中披露了相关的股权激励的草案了啊。从整个的方式来说的话呢，基本上是采用这个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啊组合的方式，或者说采用这个限制性股票的一个方式啊。那考核期呢，基本上是围绕着26年到28年三年为主了啊。那指标呢，有营收的，有利润的啊，也有这个其他的相关的指标，其他相关指标啊。包括其实你发现，其实我们这个看这17个案例啊也有这个解锁的机制，也呈现一些梯度化的啊，包括也有设置这目标值跟触发值两档啊，触发值两档啊。此外呢，包括有些公司呢，其实考核的维度更趋多元了啊。这个包括也有考核像净资产收益率的，也有考核研发强度的，还有考核这个营业现金比率的啊，还有考核对行业75分位的一些要求啊。对，包括还有一些其实也将海外的外籍核心人员纳入的激励对象啊。所以我们认为，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股份回购、股东增持、这股权激励这些啊，其实也是啊这个值得重视的啊。那从行业分布来说的话，这些大部分是覆盖在 AI 算力，包括光通讯，包括新材料，还有一些这个高端装备跟一些汽车零部件啊，这块为主的这块一个情况啊。从那个激励工具，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限制性股票是大部分为主流的啊。像并行科技这种是采用了这个股票期权啊，像这个建邦科技啊，包括曙光数创呢，是采用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一个复合的激励模式啊。那从股票来源来说呢，基本上是分为这个定向增发和二级市场回购两种模式啊。这个像有一些公司还使用了前期回购库存股啊这块情况啊。那授予的权益占总股本来说，就差不多是股份差不多占总股本，基本上落在了1%-4%区间啊，1%-4%区间啊这块一个情况啊。那从这个17家这些公司啊，我们这17家差不多是包括像并行科技、迪尔化工啊，像泰凯英啊、太湖远大、嘉禾科技、意识精密、伊诺威啊、汉新科技、建邦科技、乐创技术、铁拓机械、华阳股份啊、方盛股份啊、恒隆光、红玉包材、曙光数创跟广进科技啊。接着上周五这17家呢，我们给大概去分了一下类啊。基本上如果从那个这个就是行权的这个目标来说啊，有三家公司吧是只考核了收入啊营收的情况啊，一个是那个恒隆光啊，一个是那个广进科技啊，还有一个是泰凯英啊。这三家公司呢采用了是这个营收的这个目标啊。这个一家公司呢这个是那个考核利润的情况了啊，这个是乐创技术啊，这个以2025年剔除股份支付扣非净利润为基数考核净利润的一个增长率啊。 第三种呢，就是采用这个收入或者和营收这种双维度的目标啊，双维度的目标啊，这个分为几类模式吧。第一类呢，就是营收跟利润二选一啊，即可达标即可解锁啊，这个有六家吧啊，一个是那个迪尔化工啊，一个是那个太湖远大啊，还有嘉禾科技、意识精密、解拓机械啊和这个建邦科技啊这块一个。啊，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第二种模第二类呢，就在这个采用这个营收跟利润双维度目标下呢，第二个模式呢，就是这个按照营收或净利润其中一套指标啊，但是并且按照该指标完成度呢，是设置了个阶梯解锁的方式啊，阶梯解锁的方式，那这块就是一个曙光数创了啊，采用那个营收增长率或者净利润增长率。对应的相关的也会设置了触发值跟这个目标值啊这块一个情况啊。第三个模式呢，就是这个营收跟利润两项啊，这个必须啊过相关的这个同时就是同时必须同时过触发门槛啊，才可进入阶梯解锁啊，或者叫这块行权吧。这个主要是两家公司，一个呢是这个汉芯科技。啊，同时满足这个营收大于30%，净利润大于1300万，啊，这个仅达成一项的按80%解锁，两项均不达成就注销。还有一个是必鑫科技，啊，这个当然它是有股票期权，啊，这个营收跟剔除股份的这个股份支付的净利润均要达到触发值，啊，所以这个是第四模式三，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营收利润啊分别算系数。啊，取两者孰高确定检索比例啊。那这个领域里面呢，一个就是一诺威了啊，它有营收增速跟那个就是剔除股份支付的这个规模净利润的一个增速，取两者孰高确定这个比例。还有一个呢，方正股份也是类似的啊，这种情况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啊，第五类呢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是你说。包括这个营收加利润，还加多类那个附加指标的啊，并且呢，全部条件啊必须同时满足啊。那这里面有两家啊，一家呢华阳股份啊，它是强制满足这个营收、净利润加权 ROE， 包括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啊，包括营业现金比率五项指标。还有一个呢就是宏毅包材了啊，同时考 ROE、规模净利润增速、营业那个利润率。包括部分指标也对标了行业75分位啊，并且呢全部需同时达标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啊，这11家公司有各不相同的啊，从这个考核的维度更多来说，包括指标更多来说，并且同时要满足的啊，其实是两家，是华阳股份跟宏毅包材啊，这个营收那个利润分别算系数的啊，并且这个两者孰高的啊，是那个一诺威跟方盛。啊，这个营收利润必须同时达到的啊，是汉芯科技跟并鑫科技啊，然后然后是剩下这两种模式呢，我觉得类似啊，都是营收跟利润的二选一，达标即可解锁啊，有差不多七八家公司，这个可能比较多的啊，然后另外的利润呢，就是一家公司考利润就乐创啊，还有三家呢，就是主要只考核营收了啊，就是恒隆光、广鑫跟泰凯英啊这种模式。啊，对，但是这全部11家公司呢均叠加了个人绩效啊，啊，就个人其实都考核了，所以说这17家方案呢，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均设置了公司业绩和个人啊绩效考核双重的这个约束了啊，说白了就是你个人考核不合格，你对应的份额也就是说白了就不予解锁跟注销了啊，这个说白了这可能也是避免大锅饭式的一个激励吧啊，这块一个啊整体的情况啊，这个我其实我们在周报里面也写了。只不过我们刚刚呢啊通过几个维度吧啊帮大家啊去解析了一下这11家公司啊大概他们这个行权的标准啊做了几个一些的分类，让那个投资者呢啊对于他们整个这块一个情况做更深度的一个了解吧啊，到底是怎么样去考核的，到底设置的目标高还是低啊这块情况。另外呢我们后面再去展开一下。啊，那个并行一个一个大概说一下，并行科技呢，它专门是做这个 AI 算力的 ，AI 算力服务的，啊，这个也是北交所比较纯的啊，算力服务啊，或者算力运营啊，算力租赁等等，比较优质的公司了，啊， 深度覆盖其实我们说像科研，包括像大模型训练、推理等等场景啊，这个在今年也是确实推出了股票期权的激励模式啊，合计授予呢差不多是147万份的期权啊，占总股本差不多 2.45， 行权价呢是135啊，涵盖了120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核心管理层跟业务骨干啊，它主要是分两期行权了。啊，26年、27年这块的情况啊，这个26年呢设置的这个营收呢目标差不多是这个触发值跟目标值，一个是这个11个亿，一个是12个亿啊，利润差不多是3000万、4000万。27年呢差不多是14亿，是到15亿这个目标值，利润差不多是这个4500和5500万啊，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第二化工，我这个主要是按照这个披露的时间顺序去分享了。第二个第二化工。啊，它也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北交所像这个硝酸、硝酸盐一体化龙头的企业，完整啊布局了硝酸到储能熔岩产业链的啊这块一个情况啊，这个这次也是发布了我们说的这个限制性股票企那个这个限制性股票的这块一个激励计划啊，占股总股本差不多4.47，725万股的股本情况，授予价格差不多是7.37吧。7.37啊，它设置的指标差不多是包括收入跟利润啊其中之一啊，这个满足就可以啊，这个比如说26年这个目标就是这个利润率增长率不低于20%啊，或者扣非增长率不低于20%啊，这块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就是太宰鹰啊，它专门是这个矿用建筑我们说专用轮胎的一个小巨人企业了啊，采用轻资产的模式啊，它基本上聚焦微笑曲线两端，与研发跟品牌这块一个情况啊，也是这个依托场景化的研发体系吧，打造一个多品类的一个专用轮胎的一个矩阵啊，再叠加它还有这个蔡科士，就是轮胎智能管理系统啊，就是这个说白了智能化、无人化这块啊，包括有产品加数字化的一个服务，也是一个综合解决方案吧啊，并且海外的占比其实比较高。也深度服务全球的这个头部矿机与功能机械厂商啊，在今年年初呢也是推出了限制性股票的一个激励方案啊，369.5就差不多370万股啊，占总股本1.7左右啊，授予价格呢是12.43啊，对，我说的价格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简单去看看整个目前的这个股价的一个价格的情况啊，它主要是啊以收入啊，就刚刚最早提了嘛，以收入这个作为考核目标，26年是不低于15%啊，就以2025年为基数啊，27年是不低于30%，28年是不低于45%啊，这块一个情况啊，对，然后另外下一家呢就是太湖远大啊，他专注这个线缆用的高分子材料了这边啊，也是具备了我们说的这个高压、超高压啊，这个交联啊，这个电缆料的量产能力了啊，包括也是产品覆盖绝缘、屏蔽跟护套全品类的。啊，这块一个情况啊，也今年也做了我们说的限制性啊股票的一个激励的方式了啊，授予价格差不多是在这个13块钱啊，这等等这块情况，那它的这个目标呢也是收入和利润二选一都可以啊，都不低于15%啊，利润呢是不低于20%啊，则100%去解锁啊，这块情况啊，对，它也设置80%的这种解锁的东西了，就8%跟10%，对，这个是太湖远大的情况。另外下一家呢就是嘉格科技啊，主营这个纸质的包装跟展示产品啊，这个深度服务像乐高啊、家得宝啊等等这种海外的知名客户啊，越南也有相关的那个基地，也在持续的释放产能吧，对，释放产能啊，这次授予价是16.17啊，这个差不多授予差不多98万股吧，占股本1个多点，那这块一个情况啊。对，他那个基本上也是就是收入跟这个利润二选一都可以啊，给的目标也差不多10%的目标，就是基于这个26年的我们说的这个目标的情况啊。然后下一家是那个意识精密啊，专门做那个汽车精密金属零部件的啊，这个公司啊，聚焦我们说汽车制动系统的精密构件啊，也是具备了我们说它这个精密冲床啊、焊接啊，包括表面处理啊、一体化的这个配套的能力。啊，也通过收购德国企业，包括布局斯洛文尼亚基地，加速了我们说的欧洲本土化的布局吧，包括另外也在拓展其他应用领域，像医疗啊、液冷等等吧一些领域啊，他今年也做了股权激励了 你做了股权激励了啊，这个300万股吧啊，授予差不多2.6%的一个比例，价格是9.17块啊，然后行权条件呢，这个目标考核目标呢也基本上是这个收入或者利润，就2:1啊，这个100%的目标呢就是15%啊的增长率啊，80%的比例呢就是这个12%的比例啊，这块情况啊。下一家是那个一诺威，它应该是聚氨酯我们说的行业领域里面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了这块啊，整个的这个基本盘各方面都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个今年呢，这个授予了差不多这个1100多万股啊，但草案公告是总股本差不多3.8-3.9左右，8.2的这个价格啊，8.2的价格，对，它是取二个孰高的这块情况了啊，就是营收啊跟利润的相关的这块情况，它也有设置目标值跟触发值啊，有的公司不设置，那有的公司设置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细致的去看他们的公告，那都非常清晰的啊。下一家是那个汉兴科技啊，专门做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智慧城市啊、车路协同啊这种智能驾驶的一个业务啊，这块情况也是 AI 赋能多场景落地吧啊，这次做了股权激励的目标，它相当于是收入利润你都得去吧，双部完成了啊，我刚才提到了，对。下一家是健邦科技啊，汽车后市场的比较优质的公司，专注汽车非易损的零部件的研发销售啊，海外客户资源也比较优质，汽车电子业务呢也是增长比较快啊，包括泰国海外基地呢也是稳步在推进，并且呢我们说这个公司其实也是在积极开拓前装及啊非啊汽车领域的业务，那非汽车领域的业务啊，所以在2026年呢也是啊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股权激励的一个情况啊，它差不多是按照这个啊净利润啊跟那个净资产收益率啊两个指标去看，它是给的是这块一个情况啊。然后下一家是乐创技术，专门是工业运动控制领域的一个高新技术企业，聚焦在这个点胶控制系统跟运动控制器，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伺服驱动器里边啊，这个也是包括下游也是那个我们说的深度受益像智能眼镜、消费电子一个产业红利，并且同时呢也是布局在半导体啊、新能源等这个下游赛道啊，然后今年呢也开始做了这个啊股权激励的一个情况，它是专门就是只设置这个啊利润的指标了啊，就提到了一家公司只设置利润指标，但是它也规定了这个啊目标值跟触发值啊这块一个情况。下一家是铁托机械啊，深耕这个沥青搅拌包括热再生路面设备的一个赛道啊，设备赛道啊，同时呢也布局了我们说的高端数控机床这个业务，也达到第二增长曲线吧，所以公司在今年呢也是在做了这个股权激励啊，股权激励的情况啊，这个是收入跟利润2:1完成就可以啊，这块的情况行权价格差不多是13.26块，就授予价格啊，200多万股，220万股，占股本差不多2个多点吧啊，这个情况啊。另外一家华润股份啊，这家呢确实是啊，它也是这个我们说的国家级的专业经营小巨人啊，专注在内燃机的过滤分离系统这边啊，也是深度配套商用车工程机械龙头啊等等，同时积极拓展像燃气轮机啊、新能源过滤啊等等新兴领域吧啊，然后所以它呢也2026年也做了股权激励，并且它的股权激励就在前方的时候我也汇报了啊，他们这个激励的目标还是比较多元化的啊，不光净资产收益率，不光你营业收入啊，不光你的净利润，还要包括你的这个研发强度啊等等啊，还是很综合的。我觉得华源股份他做的这个股权激励啊，还是很多维度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啊，不光是像前面就是一个收入啊，一个利润啊等等，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情况啊。对，另外一家呢就是方盛股份啊，主营这个换热器跟换热系统的啊，也是牵头起草了风电集中热管理系统的一个团体标准。啊，包括也在布局像风电啊、储能啊，我们说的啊，包括这个工程机械、热管理的个赛道，今年也做了股权激励的，然后呢，股权激励呢也是这个差不多是授予价13.14块啊，这个70多万股的情况，对这个然后也是以2025年为基数吧，然后设置着营业增长率啊。报净利润等等这个相关的一个指标的情况啊，然后下一家是恒生光，这些都8月份以来的了 这个大家肯定很多人都很熟的，专门做这个无源光器件的啊，这边啊，这个 CPU 啊，包括高速视通啊，相关无源器件也在前瞻布局吧啊，这个整个的业绩情况也非常好，前两天也发了这个上周五吧，应该也发了一个中报的情况，也是这个高增长啊，二季报情况也增长非常不错啊，公司也发布了股权激励的，但是他的股权激励基本上是给他收入的目标了。啊，这个26年不低于38亿，27年呢不低于53亿，或者26、27加起不低于91，啊，28年是不低于68，或者是26到28年3年加一起不低于159，啊，但是它的股权激励目标只是这个收入的目标，啊，然后下一家呢是那个宏玉包材，啊，也是这个安吉耀姆的这个下面子公司，啊，专门就是做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具备彩印复合呀、注塑吹膜一体化的一个生产能力。它的服务众多了，我们说这个食品消费龙头客户啊，食品消费客户龙头客户，这次也做了股权激励了啊，差不多90多万股吧，占比一个多点，总股本收益价格呢差不多10.59块啊，但是它的满足也确实是啊，净资产收益率啊，比如26年这种这个不低于 4.27%， 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25年为基数啊，净利润呢增长率不低于 11%， 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第三个就是营业利润率不低于 2.18， 对，它这个也是比较多元化的宏玉包材这个啊股权激励的行善目标。下一家呢曙光数创啊，这个是液冷这个领域的一个龙头公司了啊，这个冷板啊、浸没式液冷等等啊，对，它推出了是这个现金股票和股票期权啊，一个复合的股权激励这个激励方式了啊，这个期权呢差不多是这个480万份啊，占公告是总股本差不多2个多点，现金性股票呢啊，这个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呢是这个39.56块，对，39.56块这块一个情况啊，刚刚我们是合计授予的那个份数，然后价格是刚刚39.56块，这个是现金股票的，然后股票期权呢是55.38块啊，这块一个情况啊，对，它也设置了像营收啊或者这个净利润这块啊，满足2.71啊即可解锁这块这个情况啊，最后一家呢就是这个广信科技了啊，也是前两天发布的这个股权激励。啊，他专门做这个我们说的高压、特高压，这变压器用的高性能绝缘纤维材料跟成型件这边，啊，成型件这边啊，用的现金性股票的方式啊，然后给的这个2628年呢，基本上是给的这个营收的相关的一个情况啊，营收的这块情况啊，对，那以上的就是我们说的帮大家把这个股权激励的这块具体案例拆出来啊，那大家如果说这个位置去关注北交所，之前没关注的一些领导，我觉得。啊，除了从产业链的维度去看这些比较优质的稀缺性公司之外，第二个维度呢，大家就可以啊，把这个做股权激励的啊，做这个股份回购的股权投做这个股东增持的啊，大家可以看，差不多加一起有我们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50家公司，可以作为一个观察池啊，去重点去研究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思路，我觉得啊，并且呢，其实很多公司。那么大家可以换句话想，为啥他们要大股东要增持啊？为啥要想去从公司要想去回购？为啥想做股权激励啊？肯定也是认为这个价格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啊。再叠加这里面，如果再选出来能长大的，或者说非常往后来说赚钱非常好的优质公司，那肯定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啊提升啊这个投资这个时间或者研究时间成本的一个方式了啊。所以我们觉得这块可以做一个。大家一个观察的一个股票池这块情况了啊，对，这个就是我们先讲的这个今天的主要汇报的三块吧，大家我们每个都有报告啊，然后最后一块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观点吧啊，市场的观点啊，这个确实上周那个整体北证50这个指数啊先扬后抑应该来说啊上周，然后呢确实也是存量博弈啊，并且呢确实这个成交还是维持在偏弱的水平啊，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些其实你中报业绩不错的公司啊，你包括其实整体啊这个我刚提到那三点做增持啊做回购的公司，其实啊一些相关的个股其实是还是不错的啊， 并且呢，下周呢又是这个那个中报披露最后关键期了，应该是下周啊，所以大量的权重跟龙头公司集中在下周披露啊，所以呢下周呢我们自己认为大概率可能还是这个就是这个模底的态势，模底的震荡的态势了啊，因为下周包无论是那个业绩超预期也好，无论是不及预期也好啊，都会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这个整个板块层面会有些波动了。啊，所以说如果说针对一周来看的话，就单单一周还是重点去关注一下大市值成分股的一些盈利质量跟现金流情况，中报的情况啊。如果说你看一个偏中期一点维度来说，那我们核心观点还是不变的，你八月份就是这个八月份包括九月初就是一个你去关注啊这个研究北交所非常好的时候啊，也恰逢他们中报期啊，这个去自下而上的啊，去选择一些、啊、未来半年时间、一年时间啊，无论从业绩端也好，无论从整个公司的竞争格局也好，不断变好的公司，去等待着啊，这个自上而下相关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啊各方面的落地也好，相关的这个增量资金的落地也好啊，包括啊这个各方面后续的啊大家期待的一些改革也好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双击啊，千万不能等各方面都落地了出来啊，而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去选择去经营，尤其针对主动权益的领导啊，这个就非常好的去选公司的时间节点吧啊。那我们思路呢其实还是三块啊四块吧啊，一个呢就是具备稀缺性的这个东西，无论它有没有这个增量资金啊，无论有没有这个各方面政策改革好，还是选能折让的公司啊，这个还是选这个具备放在全市场具备稀缺性的标的的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维度啊，它是有EPS 和 PE 双升的一个逻辑啊。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关注这个估值非常不错的啊，包括这些公司中报也不错啊，包括也在回购啊，在增持啊，在股权激励，就这个这就是刚提到的这个股票池啊，你在这里面选这些公司啊，最少它能有 EPS 的提升的逻辑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因为最近整体市场不好啊，其实很多次新股啊其实是因为是受到了整个市场情绪的影响啊，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位置啊，所以关注一下有特色的一些次新的公司，我觉得啊，这个我们在我们报告里面都有，大家可以去看。第五个呢，就是第四个呢，还核心还是要关注这个，不光是内生，还是要关注一些外延啊，因为整体其实第五年的北交所市场，无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再融资也好啊，包括像最近也有这种东西再融资也好，包括这个小快速啊，包括金融快速债等等。很多工具都会陆续落地，也会让很多公司开始进行一些外延并购的一个方式了，去拓展啊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好，或者增长盘也好啊，所以说有外延并购整合的啊这些相关的这些公司啊，也可以去重点关注啊。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啊四条线吧，大家可以去看啊。一个是第一条线，就稀缺性的线，我们认为是有 EPS 跟 PE 双升的逻辑。第二条线就是估值这个回落非常充分的啊，资金质量非常稳健的啊，这条线可以去关注这个啊 EPS 提升。第三条线呢，就是关注这个有特色的次新股，有研究预期差的这条线啊。第四条呢，就是这个外延并购这条线啊。所以我们核心还是想汇报一下观点，就是我们对当前的北交所市场，就展望未来半年时间甚至一年时间，这个位置我们是肯定是比较乐观的啊，大家去选股的一个方式去选择。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更好的一个啊一个节点吧啊，所以说我们在下一周嘛啊还持续会进行整个的这个线上的啊这个业绩交流会啊，应该还是有下周是最后一周的这个周末披露期，我们也组织大概差不多有这个20家左右的公司在线上的形式会做深度的会交流吧。啊，各位领导对于这块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团队取得联系，我们可以通过外呼也好，各方面都可以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北交所周周号声音的第86期的全部内容了啊。这个我看有些领导后来进来的，大家没关系，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团队取得联系吧啊。我们这个华源证券北交所研究团队啊，也是持续在一直在组织这个相关的系列的有深度有价值的啊，无论是线上活动，无论是线下活动啊，无论是以很多专题的啊相关的汇报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多多交流啊，多多指正啊。那今天会议呢就先到这里。 啊，感谢参与的各位领导啊，会议助理。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